第82篇，被变化五。在本篇信息中，我们仍然要思想伯特利的经历。在创世纪第35章14节，雅各在伯特利终于立了一根石柱，像他第一次在伯特利做梦以后所做的一样。在那里，这根石柱称为神的家。倘若雅各没有称这个石柱为神的家，我们绝不会知道这石柱是为着建造神的家。我们会以为那不过是个石头，但现在我们知道这石头能成为家。这指明这根石柱要成为一个建筑，就是神的家。在创世纪中有两种柱子，石柱和岩柱。请问你要做哪一种柱子呢？当然我们都要做石柱。石柱指明有力量的建造。所罗门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的前头，第一根柱子叫做雅金，意思是他要建立；第二根柱子名叫波阿斯，意思是其中有力量。石柱不仅指明建造，也指明有力量的建造。岩柱指明羞耻，因为岩柱对神的目的没有任何用处。罗德的妻子是神所呼召的一个子民，但是他却成了一根羞耻的岩柱。他本该是为着建造的材料，但是他因着堕落成了羞耻的材料。在研读这一卷书的过程中，我们一再的看见创世纪中几乎每一件事都是在圣经以后各卷书中发展之真理的种子。研读创世纪的方法是在圣经后面各卷书中找出创世纪所有的点。研读启示录的方法正好相反。你若要明白启示录，就必须在前面各卷书中追溯启示录的各点。在本篇信息中，我们需要追查柱子这粒种子的发展。所罗门建殿以后，特意加上两根柱子。照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会以为所罗门应该先立柱子，然后建造圣殿。但是他是在建造殿以后，继续的造了两根柱子，立在殿的前面。我们若能看到那殿，我们的眼睛首先注意的不是殿的本身，乃是这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的大小似乎与殿的大小不相称。柱子与殿的大小不相称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指明殿中的两根柱子好像巨大的标示牌。今天我们走进一个建筑，常常看到一个招牌标明那是什么建筑。同样的，在圣殿前有两根柱子，说出神要建立以及其中有力量。这两根柱子向全宇宙，包括人类、撒旦以及所有堕落的天使宣告，耶和华建立，并且力量是在建造里。圣经着重地说，第一根柱子名叫雅金，第二根柱子名叫波阿斯。我们已经指出，雅金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建立，而波阿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其中有力量。这清楚的启示，神家的建造完全在于柱子。这就是雅各没有建造神的殿，只立了一根柱子的主要原因。在创世纪28章，雅各还是一个抓夺的人。然而这个抓夺的人得着了异象和异象的启示，他立了一根柱子，称之为神的家。建议解释他的意象，就是他的梦。这个解释比但以理解释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强多了。但以理只有解释，并没有立什么或采取什么行动。然而雅各他不仅口头解释说 这是神的家，并且他立了一根柱子，称之为神的家。一个没有悔改、没有重生、没有变化过的抓夺者雅各，他怎么能够做出这样奇妙的事呢？然而他竟然做了。我们都必须说，雅各，真是谢谢你开启的天，使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家。为了建造神的家，一个抓夺的人开启了天。我相信这是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不信靠我的观念，因为一个抓夺的人他不可能这么做。我很容易相信像但以理那样敬虔虔诚每天祷告的人能够解释属灵的梦，但是一个抓夺的人这样做似乎既不公正也不合逻辑。但是他就是很自然地做了这件事，这完全是恩典。正如罗马书九章十一节指明，这不是本于行为，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罗马书九章十三节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恩典不是公平不公平的事，不要向神说，神你为什么恨以扫？在我看来，以扫比雅各好。你爱雅各，恨以扫是不公平的。你若这样说，神会回答你说，我就是爱雅各，我就是恨以扫，你要怎么样呢？我有立场恨，我也有恩典爱，你是谁啊？是以扫还是雅各呢？是个好人呢还是个抓夺者呢？今天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是雅各，我们是一个抓脚跟的人，是一个抓夺者。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教会满了抓脚跟的人。你若不是加抓脚跟的人，你会失去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正抓脚跟的人，但是我们是在恩典中抓脚跟的人，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虽然雅各在创世纪二十八章是个抓夺的人，但是当我们来到四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抓夺的人已经完全被变化成为属神的人。这个属神的人就是柱子，就一面说神的家是用这根柱子建造的。当你进入宇宙中神的殿，你首先看见的就是这个神人，这个以色列站在神的建筑前。当雅各变化成为以色列以后，他站在神的建筑前做神家的告示牌。当我们往前到新约，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借着成为肉体而来，他的成为肉体就是支搭帐幕。这个帐幕支搭起来，使神可以居住在人中间，这是圣殿的前身。你看到一个小孩就知道他要长大成人，同样你看到帐幕就知道殿要来到。耶稣做帐幕乃是神的殿不久就要出现的指标，这就是为什么主将首批门徒的代表西门改为基法。基法的意思是一块石头。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到十八节，主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以后主耶稣回答说，你是一块石头。主似乎说，我是基督，是磐石，你乃是一块石头，要建造在我身上，为着建造我的教会。后来彼得在他的第一封书信中说道，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再看看使徒保罗的事例，他原先是反对神建造的人，尽其所能的逼迫毁坏，使神的建造荒凉。但是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去逼迫教会时，他被主抓住了，不仅成了建造的材料，并且他成了一个智慧的工头。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保罗说，雅各、基法、约翰被视为柱子。当时他们被圣徒 尊为柱石。列王记上七章二十一节的柱子是指旧约中神殿的建造，但是加拉太书二章九节的柱石是指新约中神家的建造。很多基督徒知道彼得、约翰是门徒和使徒，但很少人知道他们也是柱石。他们不仅是受过主训练的门徒，是训练、教导、造就别人的使徒，但他们更是柱石，是新约中神建造的标示牌。你落到彼得、约翰、雅各面前，他们不会向你宣明道理或宗教，甚至或真理。正如圣殿前的柱子一样，不是宣明宗教、教训或诫命，乃是宣明殿。照样他们也要宣明神的家。任何人看见神圣殿前的两根柱子，立刻就知道圣殿在那里。照样我们看见彼得、雅各、约翰，就知道神家的建造在那里。许多的基督徒戴着有色的眼镜看东西，你对他们说到彼得，他们就想到他是使徒。请问你有没有彼得是柱石的观念呢？不要以为我在柱子的事情上把圣经寓意化了。 G-O-D 这三个英文字母拼起来成为 God， D-O-G 三个英文字母拼起来成为 Dog。 这个不是寓意化，这个是阅读。神乃是最高明的排字者，他印好了一些很清楚的字叫我们懂得。首先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他排了一根削戟的柱子，叫做岩柱。他提起这根削戟的柱子，是问我们要不要成为一根岩柱。在二十八章有十柱，列王记上七章有两根柱子在圣殿前，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又提到柱石。这一次与新约中神的殿有关。启示录三章十二节主又说到柱子，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一节经文的柱子并不是指旧约或新约中的殿，它乃是指要来国度和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神的殿有三个阶段，三个时代，旧约阶段、新约阶段以及国度和勇士阶段。列王记上七章说到旧约的阶段，加拉太书二章九节说到新约的阶段，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说到神在国度时代和勇士里的建造。这就是神排字的方法，我们把 G-O-D 放在一起就读出 God。 同样我们把列王记上七章二十一节、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和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放在一起，我们就能说，现在我们知道雅各在解释神的家伯特利的意象时，为什么立了一根柱子，而这根柱子就是神家的指标、标示和名称。在列王记上七章二十一节只有两根柱子，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只有三根柱石。在要来的世代有多少根柱子呢？这数字不是要主写的，这乃是要你我写的。没有人知道会有多少根柱子，我们只能说谁愿意谁就能，无论谁愿意谁就能成为神殿中的柱子。门是敞开的，不像一些著名的大学只接受有限的申请人。对那些愿意并可以在来世做神殿中住置的人，数目是没有限制，其数无论是一千、一百万都是开放的。如果这数目限于二，我们就都没有机会了，我们就都没有希望做住置了。但是这个数目没有限制，谁愿意谁就能。请问你愿意 一座柱子吗？请想想帐幕中至圣所的大小，它是长宽高各十轴的立方体。圣殿中的至圣所比较大，是长宽高各20轴的立方体。但想想要来之新耶路撒冷中的至圣所有多大？整座城乃是扩大的至圣所，长宽高都是12000斯泰迪亚。为着小小的至圣所，两根柱子就够了。但是为着扩大的至圣所，需要多少根柱子呢？答案就是谁愿意，谁就能。我研读圣经已经多年，圣经太深奥了，没有人能够完全懂的。我信我在本篇信息中所供应你们的，是从这本书的深处挖掘出来的。在旧约中，两根柱子指明神的殿；在新约中，三根柱石表明神的建造。但是在要来的国度和勇士的新耶路撒冷中，柱子是无限的。今天谁愿意，谁就能成为其中的一根柱子。现在我们需要来看怎样成为柱子。你若要知道怎样成为柱子，你必须看5处不同的地方。罗德的妻子变成岩柱的地方，雅各在伯特利树立柱子的地方，所罗门建立2根柱子的地方，成为新约召会柱石的彼得、雅各、约翰的地方，以及在腓拉铁菲召会的地方。在那里，我们看见无论谁愿意，谁就能做柱子。请问你，你今天的位置是在罗德妻子的位置吗？还是你的位置是雅各的位置呢？是新约中3根柱石的位置吗？是启示录3章12节在腓拉铁菲召会那些人的位置吗？你若要在要来的新耶路撒冷中做柱子，你就必须逃避罗德妻子的地方。只要你和他在一起，你就会成为岩柱，而不能成为柱石。要回想主在路加福音17章32节的警告，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今天许多的弟兄姊妹是在罗德妻子的地位上，许多人似乎不关心他们要成为岩柱还是石柱，你必须关心。如果你现在不关心，将来有一天你也必定关心。有一天你不但要为你的冷淡悔改，并且要后悔莫及。我们逃避罗德妻子的地位之后，必须来到伯特利。我们不能离开召会，为这个缘故，我们被人定罪，说我们对召会太极端，他们指责我们太注重召会，而不关心传福音、教导圣经或其他各种基督教的工作。我对于这样指控的回答是这样：我还不够为召会，我还不够为了召会发疯。不要以为这是我的观念。你如果读新约，你就会看见那些柱子，彼得、雅各、约翰以及保罗，他们为着神的建造发疯。历年来，有许多人与我辩论说，只要我们传福音，叫人得救，教导圣经，帮助他们爱主，不就好了吗？我的回答是，那么请问召会在哪里？马太福音16章18节，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召会。请问这个建造的召会在哪里？主的话能不成就吗？他要在什么地方，用什么人，借什么方法建造他的召会吗？现在就是建造召会的时候，主现今正在这里用我们来建造他的召会。许多基督徒专门注意研究预言，圣经中最大的预言是主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的话，我要建造我的召会。 不要满脑子是以色列、敌基督、复兴的罗马帝国、死角等等。你必须全心的注意主在马太16章18节的宣告。历代以来，甚至在今天，这个召会还没有建造起来。你如果要做石柱，你必须在伯特利，伯特利是唯一的地方。罗德的妻子的地方是成为羞耻严柱的地方，伯特利是成为建造柱子的正确地方。有的基督徒听见了这个话，他们会说：“李弟兄，你的意思是，只有在召会中的人才能成为石柱吗？我们不在召会中的人怎么样呢？”我对他们的回答是：成为柱子最可靠的地方是进到召会中。我们都熟知保险的需要，你可能够幸运，绝不会发生意外，但是投保还是可靠的方法，还是明智的。那些在召会以外的人与我辩论这件事，我常常说：朋友，我里面有平安，我的路对不对我实在并不关心，但是我知道只要我留在这条路上，我就很平安。但你呢？你在与我辩论的时候，你有平安吗？很多人就说我没有平安，于是我回答说：为什么我有平安而你没有平安呢？因为你不在这条路上，请不要与我辩论。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朋友，我要说一句话：来到伯特利，进入召会，这是最好的保险公司，在这里我们都保了险。在创世纪28章和35章，雅各在伯特利，在神的家立了一根柱子，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神的家就是召会。在提摩太前书3章15节，保罗说：倘若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如果要做石柱，就必须在伯特利。雅各乃是两次来到伯特利，第一次是在梦中来的，第二次才是真的来的。你若比较创世纪28章和35章，你会看见期间有很大的不同。在第28章，每一件事都是个梦，多少有点模糊并不确定，但是在第35章的经历中，每一件事都很确定而实际。无论如何，我们感谢主，起初的梦是一幅真实的图画，在实际里的每一件事和在梦中是一样的，在这点上没有不同。唯一不同的是梦不确定，真实的经历确定。我们都需要梦，也需要实际。在创世纪35章伯特利实际的经历中，雅各不仅立了一根柱子，并且在上面浇奠祭。在28章没有浇奠祭，只有浇油，但是在这里的浇油之前先浇奠祭，这个经历是非常主观的。在伯特利，我们先有梦，后有实际。在实际中，我们建造一根柱子，并将自己浇奠在上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雅各没有将奠祭浇在自己身上或浇在地上，他乃是将奠祭浇在柱子上。按照创世纪28章18节，雅各将所整的石头立为柱子，那根柱子是他用来做过枕头的石头。这石头描述基督是我们的安息。雅各在家里没有做过这个梦，他是在旅途中做的梦。我们像雅各一样，也是客旅。当我们在旅途中，我们看见了召会的异象。每一个在旅途中的人都很疲倦，需要休息。我们在哪里可以得到安息呢？答案是主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基督就是那石头， 我们的疲倦的头可以枕在其上，并且寻得安息。我们在其上安息的基督乃是柱子的构成成分，我们自己不是建造柱子的材料，这材料必须是我们在其上安息并经历的基督。这材料乃是做到我们这个构成柱子之里面的基督。在今天的基督教里，人很难有柱子的构成，因为很少人受教导如何主观的经历基督。你从前在基督教里的时候，有人曾告诉你如何经历基督做到你里面吗？最近我告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召会中不仅必须爱主、为主活，还必须凭他活着。为基督活和凭基督活有很大的不同。你若为基督活，为他做事的是你，你还是你自己。基督并没有进到你的里面。但是凭基督活，意思是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借着让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为建造的材料。做柱子的石头首先是基督，接着是给我们经历并做到我们里面的基督。现在这石头不仅是基督，也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基督做到我们里面，我们与他成为一，这样我们就成为柱子的建造材料。1964年，我被邀请到达拉斯一个团体去讲道。邀请我的人很欣赏我的知识，对我很客气，但是他们用名言也用建议告诉我，达拉斯的人不准备听关于召会的道。他们说，李弟兄，请同情我们，关于召会的话一句都不要提。我没有应许要答应他们的请求。我说，我完全了解这种情形，但我向你们保证，我越讲到基督，越把基督供应生命给人做生命，他们就越渴望得着召会。即使我一句关于召会的话都不说，只把基督供应给人做生命，他们仍然会渴慕召会。在最后一次聚会中，我有负担要说到召会。当我站起来请他们读罗马书12章时，他们感到失望。但我对自己说，我不管得罪不得罪你们，我若不卸下我的负担，我就不能活。然后我讲了与召会有关的刚强话语，把他们得罪了。后来我知道有一位弟兄参加了最后那次聚会，当时他还未进入召会生活，很多人曾为这位弟兄祷告，他只参加了那一次聚会就被召会生活得着了。虽然我得罪了那些人，但主得着了这位弟兄，今天这位弟兄成了一根柱子。你怎么能够知道某人已经成为柱子呢？在召会生活中，我们看到如果某些弟兄被挪去，一切就要崩溃了。但如果他们在，他们是支撑整个建筑的柱子。主不关心那些被得罪的，主关心那些要成为柱子的。那些柱子只能够在伯特利被成全。换一句话说，那些柱子只能坚立在伯特利，没有一根为着神家的柱子是立在伯特利以外的。我们若没有进入召会，仍留在公会里，我们就不可能被成为柱子。我们是在伯特利，在召会生活中才被成全。当我们主观的经历基督，确定而绝对的在召会生活之中后，我们仍需要很多的成全。让我们进一步的来思考加拉太书2章9节所提到的柱子。当主呼召彼得的时候，他是一个渔夫，他是粗野，没有被成全的。但是主花了3年半在他身上做工之后，他被成全了。在五旬节那天， 他被立起为柱子。当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站起来，天使也许欢呼说，这是波阿斯，是神建造要来的记号。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会看见彼得是立在新约神殿中的柱子。年轻人，这是我从心头要说的话。主的恢复正在开展，我确信要快速的开展，但主的恢复迅速的开展的程度完全在于柱子。我现在美国以及全地各大国家的主要城市都会有召会，为此迫切需要柱子。我盼望你们青年人能够看见这件事，你若看见这件事，你会说，主啊，我不能否认，你已经派定我走你的路，我已经听见你的话语，我晓得我必须主观的经历你，并且必须在伯特利，在教会生活中被成全，成为柱子。青年人，我的负担是要你们认识你们的责任重大。如果在要来的年日中，你们有很多人被成全为柱子，主的恢复就要快速的开展。我的负担不是单单的释放一篇信息，乃是要帮助你们看见，今天我们都有黄金的机会被成全为柱子，因为我们是在伯特利。我们的机会比彼得大多，彼得是在福音书在新约的开始，而我们是在新约的末了，甚至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我信我们今天所有的机会是历史上空前的，以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召会生活，有这样话语执事的丰富的明亮。弟兄姊妹们，不要搞头脑，不要持守你的意见，把你的意见丢在背后，抛弃你的意见，接受主做你的生命，做你的人位，凭他在教会生活中活着，让他天天浸透你。我们若是这样做，我们很多人会成为柱子，无论我们到哪里都成为神家中建造的柱子。